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赐平安给他的百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我们喜乐是因着主喜乐，我们赞美是因着主赞美。让我们起立，把颂赞归给永生的神。
Thank you.
我们一切所需的都需要神你自己来预备。神你信实广大，显在我心，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颂赞归于主。称为我名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所有的恶行，听你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恩的满心的感恩。主啊，因为我们原是被咒诅的，原是不配来敬拜你的，可是主啊，你却借着你自己的爱子，你完全牺牲的爱，把我们所有众人的罪债都归在了他的身上。主啊，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立了这永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奇妙改变的工作，让我们的心意更新。主啊，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个教会就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啊，你是做主掌权的主，主啊，你也要带领我们进入你那永不震动的国度。谢谢恩主，成就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愿颂赞尊贵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阿门。
大家请坐。接着是由诗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他们所献的诗歌是无缘无故的爱，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的牺牲的大爱。
Oh
是的，主这份无比的爱感动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也求主自己的话语也吸引着我们，来帮助我们一生来跟随他。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出自罗马书14章1到12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为你的宝贵的话语再次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是的，我们或活或死，主，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死是为主而死。主，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来看重我们一生所行事为人的目标。主，你自己在前面引导着我们。主，不论你还给我们多少的年日，让我们能够忠心来侍奉你，但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乃是照着神你自己的引导，也帮助我们的教会走在你的神的旨意的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厘清，让我们能够听到神你自己的话语的引导，也让我们能够分辨在世代当中什么是出自于你自己的声音，也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往前而行，让我们一同的彼此的建造，而不是彼此的拆毁。在这个教会当中，也让我们神你居首位来掌管这一切。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要纪念在10年前所发生的这个911的事件当中，有许多的人丧失了生命。主，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有多少的人还没有认识主就已经离开了世界。恩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为所有还有机会来认识你、听到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有一颗关心灵魂的心，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主让我们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也帮助我们，我们的福音乃是由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够配合的而出去，也帮助我们呢传讲你自己的时候能够高举你自己的名，让我们自己能够衰微，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把握住现今的机会。恩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为在过去十年当中这些死难的家属，他们一直在这个困难困苦这悲伤的当中，有许多的人因为你的缘故而能够站立起来，我们感谢主，也为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免于这些恐怖的威胁而祷告。今天让我们活在一个免于这些恐怖的自由的当中，就求主你自己来掌管这一切，让人心能够得到改变，让这个世界能够重新再有神你自己的真理来作为我们人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今天也再一次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教导的课程，我们在九月份我们特别看重教育的事工，我们从成年人青少年一直到我们的儿童，主我们都有许多在教会当中接受教导的这个教育的侍奉，我们仰望主，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的面前，再一次我们为这个事工来祷告，再一次我们亲自的参与，不论我们是学习我们是教导，我们同样在你面前一起来仰望神你自己的引领。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这些的肢体，我们为上个礼拜是孙秀英姐妹她的这个腰椎的手术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感谢主，也帮助她能够全然的康复，也看顾他们一家。我们也为周丽婉姐妹她在台湾照顾她的重病的母亲，那她母亲上个主日也决志信主，我们感谢主，为这样的一个的福音的果子我们感谢恩主，也求主继续的浇灌继续的引领，让这个果子能够更加的成熟。我们也为教会里面还有很多需要代祷的肢体，为这个罗传医生他的心脏手术的恢复，我们也为师母的身体也同样的祷告，也为还有许多的肢体他们也在这个身体得到治疗的这过程当中，求主特别的恩待。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要为教会的需要，特别在财务方面的需要祷告，也为教会在寻求牧者的需要上面来仰望主你自己的引导。我们相信神你要供应，但是神你的供应乃是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求主提醒我们，也求主感动我们。我们也继续为教会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同敬拜，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是神的恩典，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到你面前，也存着聆听你的话语的心来接受你自己话语的教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几大节日之一的中秋节的前夕。有人说中国中秋节也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通常我们都说中秋节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团圆的日子，是不是？你没有看到那个中秋节月饼的广告都是这样做的吗？家好月圆啊，这个我就不用讲哈。那中秋是我们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团聚，特别家，特别这些弟兄姐妹家里的这些亲人分离在各地的时候，到这个节日的时候都喜欢能够聚集在一起，享受这个天伦之乐，享受家庭的温暖。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无论今天你用什么的方式不管看报纸、看 internet、看电视等等，你大概发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头条新闻，所谓的 headline news， 大概都是一些不好的消息，常常所听到的都是令我们失望。尤其最近不但有天灾有人祸，今天是911的十周年，这个事情大家历历在心了，虽然已经经过了十年，这件事情的经过还是很深刻，也因为这个日子的来到也是很多人很紧张。听说最近这几天开始，所有各地的机场安全的措施都加倍在纽约市更是紧张，全美国各地，所以也请大家能够特别关心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心无法测度的时代，这个时代人心到一个地步用各样的方法来毁灭的人类，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在互相拆毁的时代，人不但不再建造，人这个世界因为是由撒旦魔鬼所控制的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似乎在不断的拆毁， 拆毁人之间的互信，拆毁人之间的本来应该有的纯正，应该有的正直，应该有的这一个的互相的这个帮助、互信、互望的这些基础都在消失的当中。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描写的很好，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意思，这等人要躲开。”这是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的提醒，的确描写我们这个世代是非常的真切。这些好像我们刚刚所描述这些事情，好像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一种的拆毁，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无形的慢慢在吞噬人的心，在毁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今天这个时代，除了那个无形的坏这个拆毁，无形的这个损害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以外，有形的损害，有形的拆毁，最具体的就是十年前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记得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也刚刚开始不久，我们还在那个中华文化学校聚会。那一天我记得不错，我们早上有聚会，是这个姐妹还有松柏的聚会。当时我们在那个租的地方聚会，突然间有一位姐妹，她当时在上班，她慌慌张张的跑到教会里面来，看到我就跟我说：“不得了啊！”她说发生了大事。当时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聚会，我们也没有看电视，在聚会当中发生了大事。她说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撞毁了。当时我一个念头，我就想：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看过纽约的世贸中心，或者你真正的亲自上去过。我们过去跟师母，我们20年住在 New Jersey， 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去，但是我们每次去都是带人家去，都是有人来的时候。我们曾经上到107楼的那个观测塔，有好几次坐过那个快速电梯上去，所以那些的镜头，而且我在来牧会的前最后那几年在神学院就读的时候，每一年暑假我都会到我们这个神学院在城区的有这样一个的部门。我大概 summer 都会去那边修一些有关城市步道的一些的课程。我每一次要去的时候都要坐从 New Jersey 到纽约的这个地铁，然后坐到那一站就是 World Trade Center 的底下大概好几层，然后坐那个电梯上来，然后才走去学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无法想象这么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当时不晓得花了多少的钱，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建造而成的一个巨大庞大的建筑物，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后来当然有人超过，有好几个就多加了几尺超过了，盖一个塔在上面。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物，据说在里面有多少的人，几千的人在那里上班，据说每一栋建筑有单独的一个 zip code， 你就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办公室一些的建筑。但居然会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内云消雾散，不能讲云消雾散了，事实造成了许多的废墟，许多的灰土，许多的这些的残骸。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拆毁，这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毁坏。这是一个代表今天这个世界人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代表不论有形或无形，人们在互相的拆毁，人们在互相的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样过去的时代的存在。虽然好像科技文明把人的距离应该是拉得很近，因为你们不论怎么样在任何世界的各地的各角，我们透过现代科技的文明都可以很快的联络得上，可以互相的沟通，但是人的心却远离，人的心却背道而驰。这是我们现今的社会，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感谢主，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提醒，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话语，当然除了描述这个世代上的一些的亏损邪恶，圣经里面更加的强调是相反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是更好的事情，不是拆毁而是建造，不是损害乃是增加。 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今天我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要谈一谈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哦，我们那个下一个 PowerPoint。好，十五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就请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很短的一段哈，也印在我们的周报，也是今天的金句。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我们不但不要拆毁，我们不但不要破坏，应该叫我们的邻舍喜悦。为什么？使他得益处，能够建立德行，建立德行。我们的这个中文还看不太出来哈，下面我把那个英文 NIV 的版本的这一段同样的放在这里。他说 ：“Let each of us please his neighbor for his good, leading to edification. Edification， 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导。做的这些的目的，这些事情所谓的建立德行，就是 edification。”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我们本来很难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因为英文 NIV 版本后来的翻译，他就把那个字的意思翻得比较意思比较贴切，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原来为什么是这样解释呢？那个 edification 的是什么意思呢？ edification 这个字原来当然你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的，这个教育这个 edification 这个希腊文那个字原来是由两个希腊文字母所构成的，两个字母所构成的。可以走前面一个 slide， 前面这两个字母是什么呢？第一个 Okios 讲的是 house， 翻译成英文就是房屋，就是房子的意思。Domio 讲的是 to build， 是建造。所以换句话讲，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所造成的这个 edification 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To build a house， 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建造房屋的意思啊，建造房屋。所以这是圣经的模式里面谈到教育，就是圣经的模式谈到教导，就是建造，就是一个 building。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很多有关建造的事情，是不是？圣经里面提到相当多有关的建造，圣经里面甚至。在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第九节里面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建造，讲到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得救，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建造起来的。讲到建造我们都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身份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世上有一个很特殊的工作。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他的父亲是做这个工作的。是做什么？知不知道做什么？木匠可以了，大部分都相信是木匠了。有人说那个原文的字其实讲就是 craftsman， 就是做工匠的意思有人相信耶稣那个时代里面做的木匠的工作，大部分做的是石匠，因为石头比较多了。不管是什么，耶稣是一个做木匠做石匠的人，所以耶稣一定懂得建造的工作，一定懂得什么叫建造。为什么？因为建造绝对不是一天就成了，对不对？有什么建造是这样就出来的？那个是 supernatural 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建造都是要一砖一瓦一木慢慢的构成的。今天同样的教导教育的事工也是一点一滴经年累月的努力所造成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观点。而且建造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需要看见需要明白的事情，这是讲到建造，这是讲到教育，这是里面的提醒。而且建造比如说建造一个房屋，我们应该是要彼此，圣经也用建造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建造，圣经里面更给我们一个蓝图，讲到我们的集合，讲到我们的教会，讲到基督徒在一起，我们是应当是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互相的鼓励，也应该能够互相的能够建立，而且我们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也这里也在一起的建造，建造什么呢？建造基督的身体。因此教会的理念，我前几个礼拜提过，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还记得那个箭头吗？ 有向上的，我们知道 是敬拜，对不对？向下的是什么箭头？是教育，教育的工作，是教会里面教育的事工，教会里面教育的使命，是建造的工作。不论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这个 children 儿童的这个教育，不论是我们的青少年，这些可能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的成年人，我们都在一起接受神的话语的建造，就是这个重要。因为我们在一起，不分彼此，我们一瓦一砖，彼此一起共同努力来建造这个所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家。刚刚今天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前面有一个进修心语哈。其实进修心语每一次我们同工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意念来预备来准备，配上音乐，配上图片，那一段的时间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预备我们的心。你要看那个话语来思想来默想，或者你要祷告，都是很好。重要的是有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安静预备神的心。但很可惜，我们有不少的人还不太明白啊，所以提醒大家，然后来的时候，我们如果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让大家能够安静在神面前等候。今天的进修心语里面所播的是911的一个纪念的一段的叙述，那个叙述里面告诉我们，在911事件里面总共有差不多加起来，除了在这个世贸中心有2753人死亡，在这个 Pentagon 在这个五角大厦有184个人死亡，在这个93号班机上面有40个人死亡，再加上还有19位劫机者 hijacker 他们也死亡，总共加起来差不多2977个人来自于90多个不同的国家死亡在这个事件当中。在那个日子当中，其中最小的罹难者只有2岁，而且最年长的罹难者是85岁。当天总共有3251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亲，这是一个多大的悲剧，这是一个多大的悲剧。但这个悲剧的里面，今天早上那个 PowerPoint 那个进修心理的最后那一张的那个这个 slide 哈，很可惜我们结束的太快一点，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哈。那张影片最后讲什么呢？它英文是说 Today we remember, today we grieve, today we hope。 它的意思说今天我们缅怀罹难者，今天我们与这些家庭能够同哀悼。但重要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今天我们不失去盼望，今天我们仍然盼望。你说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难处，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仍然存盼望呢？我们仍然有盼望呢？原因很简单，上个礼拜我也讲了，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有盼望，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改变对世界对前面未来的看法改变，我们有盼望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这个盼望，都有这个盼望来等待。也是因为他的缘故，今天我们不但有盼望，也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才能够喜乐的来敬拜他，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今天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刚刚说教会是做教导工作的，世界这个世界所带来的都是坏消息，世界在魔鬼撒旦魔鬼的这个掌控之中，世界不是说它完全都不好，但是这个世界很容易的让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让一个没有神在他心中做主的人，逐渐逐渐的被拆毁，逐渐逐渐的走向灭亡的道路，这是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被破坏被拆毁。但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教会的使命是让这些人能够进到教会的里面，能够认识神，接受神的福音，而被逐渐逐渐一步又一步的重新被建造起来，重新被建造起来。教会跟世界是走相反的方向，世界是拆毁，教会是建造。因此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需要来思想我们当如何的建造，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应当思想如何的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建造。今天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可以说是他的建造是透过福音的行动带来外在的建造， 福音的行动带来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这些福音的行动，不管我们在本地，在家庭的当中的里面，或者是我们在稍微远远的地方，在学生的当中，在学者的当中做这样的工作，或者我们在更远的地方，到亚洲，到欧洲，到我们一些骨肉之亲的地方做这些福音的行动，这都是带来整个外在神的家的外在的建造。但这个外在建造只是第一步，外在建造只是最初步，最初步不是这些透过福音的行动所带来的外面的建造就足够了，那个只是开始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建造。什么是内在的建造呢？内在建造乃是依靠福音的大能，我们要强化信心，我们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根基，我们学习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建造，因此我们才有能力能够在这个悖逆的世代的里面来侍奉他，我们才有能力在这个世代里面来走神所喜悦的道路，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学习在神面前来同心同行，与神同工同行。这也是我们教会当中教育侍奉的一个目标，就是建造信徒。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前面的主题，我们在去年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告诉大家我们前面五年十年我们的 vision 是怎么样，还记得吗？是要什么？要造就什么？要造就，要培育信徒，造就我们能够成熟的信徒，然后什么？我们要建造稳固的家。什么家？你的家，我的家，都是，也包括神的家，建造神的家，建造这个大的家，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 impact， 我们可以造福我们的社区，造福我们的邻舍，造福我们的周遭，从近到远，这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教会里面使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不论我们做什么样的服事，在教会的里面，不论参与什么样的教育的服事，在儿童，在青少年，在成年人，在中文，在英文，甚至在外面，在其他地方，我们的辅助，我们去帮助别的人，我们去教导，我们去培训，我们都是同样的目的，为了建造神家中的肢体。我们要非常清楚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才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我们来怎么样的建造。我思想了三个方面作为提醒，今天我们时间 很有限，我要很快的提这三点。第一点，根据圣经里面我们所讲的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只为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为别人的益处。这个话我想我们 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话我想我们绝对不是没有听过，而且是常常的听过。最近我们教会也开始参与一些学生的工作，这从去年今年我们开始参与。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参与学生 Temple 的事工，有一个很特殊的很特别的聚会，从我们一开始到今天到昨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捩点，一个不同的地方。什么不同呢？是聚会的场地不同。就聚会场地不同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想聚会的场地的不同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昨天这些学生，还有我们教会的同工，还有包括一些母堂的同工，我们所使用的就是在学生他们所住的附近一个叫做 Brookhaven 的一个 Baptist Church， 一个美国的教会。那个地方离学生很近，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场地也相当的好，蛮宽敞。那个地方的场地，那个教会里面的人也非常的愿意开放他们的大门，让这些的事工，让这些学生在那边得到造就。其实我昨天在那里，我就想到，我昨天跟那个教会的牧师也谈了相当多的话语，也建立了我们彼此的互信，也建立了我们彼此合作的一个模式。我们很简单，我们做这个事情不为别的，我们只为了神的国度，为了扩大这个整个神的家庭，这个大的 picture， 我们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我帮助这些人成长是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 mission， 是我们教会的在福音方面的外展的事工。 这些人来不来到我们教会聚会，来固然很好，我们欢迎他，不来去那里聚会我们也很高兴，只要他在神的家里面成长。但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模式，不但过去是我们跟母堂两个教堂两个教会的同工的合作，今天把这个合作推高了更上一层，加上在当地的美国的教会，他们不是借场地给我们而已，他们的牧师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这几年来他们也开放门，有中国的学生跑来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学圣经，他说我也想教他们，但我找不到人来懂中文来教他们，后来我只好鼓起勇气我自己来教他们，他说我只好有人告诉我你就用英文教他们了，他就说我每天把我要讲的道、要讲道的前面一个钟头主日学时间讲同样的东西，我只是用比较慢的速度把它先讲一遍。我想这个人他们不能讲中文都有这么样的有爱心，愿意为了这些人的福音的缘故摆上，所以他今天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不是租借场地给我们，他哪是愿意一起的配搭，为了同样的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彼此合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为别人的益处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不是这样做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任何的服事，我们的参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是否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今天罗马书，我们今天早上十四章所读的经文也是一样，我们要看别人，要看重这些，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能够彼此的配搭。好，这是第一个重点我要提醒的。第二个重点，我们做教育的事工，我们叫建造的事工，不在乎你懂多少，只在乎你是否关怀。 It doesn't matter， 不 care 你懂多少，不是说我们要做完全什么都不懂教育，不是那个意思。重要的不是说你里面有多少的学问，重要的不是说你到底读了多少书，重要的不是说你进过什么学校，进过什么名校，或者是得了多少个学位，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多少关怀的心。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这么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不是知识不重要，要听清楚，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我是说如果只有知识没有爱心的话，那个知识就没有用。有人讲了一句话很好，有人说，他说别人不在乎你懂多少，一直到别人知道你有多关怀他为止。换句话讲，如果当 你懂得再多，你如果不关怀别人，那个你知道多少，对别人一点的帮助都没有。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凡是我们参与教育的侍奉，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教育的侍奉是从心里面出发，教育的侍奉是从心里面出发，然后向外看，看到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这一个的成长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别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忠心侍奉的一个态度，然后学习爱他们，要学习爱他们。我们如果不从这个爱出发的话，我们所有的教育的事工只是在传导知识，那个不长久的，那个不能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们所有的教育的事情都是一样，教育侍奉包括我们的门徒训练更是如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知识上传递，不是把那个课程走完了，而是用我们自己在这个课程的分享的当中，自己生命经历的分享，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影响别人，能够自己做榜样。不要告诉别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做给他看，带着他一起做，他做不到的时候帮助他与他同坐同行，这才是真正的门徒的训练，这是耶稣带门徒的方式。今天我们做任何的教育的服事，要从心里面出发。第三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不在乎你的恩赐，只在乎你的目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我绝对有。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今天不是讲这个。但是当你知道你有恩赐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的时候，请你切记，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恩赐，神赐给你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把这么多的恩赐赏赐给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刚刚前面讲的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要知道神给你这个恩赐的目的为何？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好了。 哦，14:26，他这么说什么？我很简单的讲他最后那一句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哥林多前书14:26，凡事都当造就人，这是给恩赐的目的。恩赐不是让你自高自大，恩赐不是让你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所以我们应当明白，恩赐的得来绝不是偶然的，恩赐的得来绝不是偶然的。今天神给我们不但有很多的恩赐，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今天神把许多的丰盛丰富赏赐给我们，神也让我们其实我们在座，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可以值得数算神的恩典。神给我们太多了，包括我们的成长，包括我们的学习，包括我们甚至今天能够有恩典有恩赐的教会里面侍奉，都是神的恩典，都神所白给。但神给我们这不是白白的，不是偶然的。神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成长，能够服侍，有他的心意，让我们明白。那我们如果除非我们懂得用这些的恩赐，用这些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服侍他，来使人得到造就，否则的话这些恩赐恩典就是白给的。否则的话这些恩赐恩典很可能会使我们自高自大，很可能是使我们不但不是建造反而是拆毁，不但不是建造反而是拆毁。今天求主提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在乎你的恩赐，只在乎你的目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目的是为了造就人。感谢主的恩典。这十年我们搬到亚特兰大来，有些人去过我们家，我们家后面有一个湖，我常常有机会在那个湖看到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景象。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常常看到那个 geese， 你们都知道 geese 燕子，那个燕子，我相信那个燕子大概不是从加拿大飞来，飞不到这么远啊，可能从北边哪一个地方飞来的。那这燕子这个 geese 很喜欢水啊，所以常常看他们在水当中游泳，那个小燕子在里面学习，大燕子把他们赶下去，这个情景啊。但每一次我看到那燕子在飞翔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们大概也看过一些报道，看过一些的故事，那燕子飞翔的时候怎么样？非常的美丽壮观，是不是？他们怎么样？他会自动的排队形，是吧？排一个人字形啊，人字形很奇妙，他们懂中文会排人字形啊。他们说我们不是人，还是说你们人啊？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啊。还排人字形，燕子飞行当中的里面其实有很深的学问。你知道燕子为什么要排人字形飞行吗？有没有人研究过？也不看过燕子飞行的时候，一只燕子飞的那个野燕飞的时候，怎么是这样飞，对不对？当那个人字在飞行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他们大部分是在滑翔，是不是？其实有人研究过，这研究空气动力学的人就知道，燕子排成人字形是为了空气的动力。那个 streamline 你们如果研究那个流体力学，知道那个 streamline 从开始它接触到的是其实最大的阻力，然后这个 line 走的时候，前面我简单的讲就好了，就是前面这个带头的那一只燕子它不但带方向，其实它常受遭遇到抵挡最大的空气的阻力。他最辛苦，后面的最轻松。那你说很不公平啊，为什么那只老飞在前面，老是做带头的？其实他最辛苦，你知道吗？他飞不久就会很累，他不但要负有责任要带领，他带错了就惨了，知道？而且要怎么样，要抵挡最大的空气的阻力，后面的。可是有人研究了就发现，你知道，当燕子长途旅行的时候，为什么可以飞很久，不用着地，不用加油，不用休息啊？原因很简单，当他们飞到一段，那个带头的他知道他累了，他知道是时候他该怎么样，该休息的时候，他自动的会换队形。哇，这个很棒，你知道燕子啊，带头的会放到最后面，为什么？最后面最轻省，最省力啊，换了下面的来做带头的。今天神造万物实在有他很奇妙的心意。今天我们的教导，今天我们的服侍，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神不论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面来侍奉，神有他的心，有他的目的。今天要做建造的工作，除了我们要懂得如何能够带领，如何能够抵挡压力，如何能够大家一起来，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知道什么时候该调整，什么时候我们该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不要说飞到最后不重要，飞到最后的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侍奉，所有的服侍的当中里面，能够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关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岗位上面来继续的服侍。当侍奉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有一个转换，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为了让这个整个的队伍能够继续的前行，为了让整个能够更加顺利的，不因为我自己过累而影响到整个的进度的影响，在侍奉当中的调整也是神的心意。主耶稣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在世他要离开世上之后，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现在要离去，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主耶稣讲的那个话是犹太人都懂的，是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话语，娶妻的当中定嫁了定金以后，那个新郎要回家里面做什么？盖房子。他要在他父亲的家中，他盖一个延伸出来的房子，做什么？做新房。他说我去原是为你预备地方去，当我回去盖那个房子，我盖好的时候就是我来迎接你的时候。主耶稣当时要离开世上，他跟他的门徒讲这样话，他说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住处，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有一天我要回来接你们，有一天我要回来接你们。主耶稣是懂得建造的人，懂主耶稣今天虽然不在世上，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在天父的右边他为我们带祷，他依然在建造我们每一位。这是主耶稣的榜样。但什么是你我建造的工作呢？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岗位？我们是否能够忠心？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如何的来建造，如何的来彼此的建造？还是我们在拆毁？我们是在彼此的帮助，还是我们在彼此的能够互相的这个能够诋毁？今天重要的是在神的家里面，重要的是圣经上面教导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这个教会有机会能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事。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引导我们。今天说过是我们九月份是我们教会的教育的月份，所以在教育的月份当中，两个礼拜前我们曾经特别的提醒，也请我们的执事来报告我们教会成人教育的事工。今天我们的这个负责儿童教育儿童事工的执上来，弟兄上来，不用做了，你上来要跟我们分享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的侍奉，就是儿童的侍奉，其中的教育的事工，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是林立平，在此代表儿童事工来向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在我分享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个是非题非常简单。儿童事工是照顾儿童的事工，目的是为了让父母亲和成年人们能安心的来聚会去敬拜神你们说是的请举手。OK， 那说非的请举手。大多数哈我今天不错，因为找到蛮多同工的。好其实哈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说来照顾儿童哈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儿童事工的那个 mission 哈，就是 guiding children to learn, believe, accept and share God's word so that they will grow in their own spiritual walk and be able to share the love of Christ with others. 我们是依照圣经的教导，就像箴言所说的22:6教养儿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们也不偏离。其实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就是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正是要这样子的人。这马太福音19:14，而且在18:5也曾经说过，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主耶稣是非常重视儿童的。OK， 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一个那个Barna Research Group 所做的一个 survey 他们就是大概有4200位young people 跟那个 adults。依照他们的那个调查就是说那个 probability of accepting Christ as their savior， 就是他们接受主作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从5岁到13岁那个百分率是32%，那从14岁到18岁是4%，那从19岁到death 为止那个是6%我们可以从这个 survey 可以看到我们儿童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如果是以那个商业的角度来看它的回报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今天自私一点我们教会应该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要专注在儿童事工上面OK， 好，我大致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儿童事工的那个时间表。我们有两段时间哈，就是现在我们在成人聚会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 Children Sunday School 的第一个时段，就是10:00到11:15，我们有从小小孩到Kindergarten 跟那个4年级到6年级的的主日学。然后呢，在同样的这个时段呢，我们有一个儿童崇拜，这个是给那个1年级到3年级的。那第二个时段是从11:15到12:30，这个就是同样的有主日学，是从小小孩，还有那个1年级到3年级的。那同样一个时段，我们有 Angel Worship， 就是给 Preschools， 然后 Junior Worship 是给Pre-K 到 Kindergarten， 然后在同样时间，我们也有儿童崇拜，这是给那个4年级到6年级的小孩。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是选择题哈。那个一般我们儿童事工的那个惯例就是说，如果是小孩答中的话，我们都会赏赐一颗棒棒糖。所以你们答中的话，待会哈欢迎你们到儿童事工那边去领取啊。OK， 我们每个主日哈，儿童平均的人数为A 50 ，B 100 ，C 150 ，D 200。说50的举手。100。150 200，答案是 C 哈 ，OK， 150。那待会你们可以到那个欢迎你们去说起。OK 我们在这个就是这段每个主日我们大约有40位同工在幕后默默的侍奉哈，就是感谢他们的辛劳，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的介绍。那在以下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所用的那个教材哈，我们所用的那个主日学的教材主要是for preschool 我们是用那个 Gospel Light， 它是一个出版社哈，然后那个从1年级到6年级的我们是用 Scripture Press， 这是 David Cook 的。那5、6年级的我们主要是专注在那个他们的教导他们新约跟旧约走一遍，然后我们有那个门徒训练，就是门徒训练就是说让他们把那个他们的根基打好。那崇拜的那个教材呢，我们是用Kids on the Move，Kids on the Move 是 Tulsa 的一个教会所出版的一个教材。然后那个我们也用过，我们也正在用的就是 High Voltage Kids Ministry， 也是一个 Church 所出版的一个教材。那我们以前也用过那个 Group Publishing 所出版的一个教材。以下是我们秋季儿童主日学的那个 curriculum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像 Birdy Scouts 就是小小孩的班我们这一季从9月4号开始，他们所要学习的都列在上面，而且这些都在我们那个教会的网站上都有刊登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到那个我们教会网站上去去看哈。那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些这是 doggy， 然后 first and second grade， third and fourth grade， fifth， 然后 sixth grade。好，那我们除了主日学之外呢，我们每一年都有特别的一些活动，比方说4月份我们有复活节的简单5月份我们有母亲节的表演6月份我们有父亲节的表演，7月份我们有我们的那个 VBS， 那10月份我们有那个 Harvest Jubilee， 主要的目的是要教导儿童说我们为什么不基督徒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来庆祝那个万圣节，就是不要让他们到街上去trick or treat。那 November 我们有这个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就是 Shoe Boxes。那十二月份呢，我们有圣诞夜的表演就是有一个Children 的一个 Musical。好，那刚才我看到很多人都举手说，儿童事工不是照顾儿童的事工我就欢迎你们能加入我们团队一起来侍奉就是刚才像牧师所说的，我们不在乎你懂多少。只在乎你是否关怀。OK， 我们有很多各方面的岗位都需要，比如说儿童主日学幼儿照顾啦，童工啦，不需要懂英文 那像老师啊 ，Birdies 班啊，三岁到五岁的，一年级到三年级，四年级到六年级。再往下一个 slide。啊，儿童崇拜啦，小天使啊，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侍奉岗位，你们都可以参与。像特别活动，你们也可以来volunteer，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啊，比如说圣诞节、复活节简单啊，或者是 VBS 的话。好，那很多时候我们邀请同工来服侍，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那个经验。那我在这里特别做一个预报哈，就是跟海如有个商量过，但我们可能在明年春季，再下一个 slide。呀，春季我们跟那个成人教育啊，我们会联合开一堂课哈。我不晓得他到时候会命名怎样，但是我把他说你也可以来当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我们欢迎大家到时候能来上这堂课。而且如果是说你们有意愿要服侍的话，我也欢迎你们到那个儿童事工，我们有那个volunteer 的那个 form， 你可以填写，我们很欢迎我们你的加入我们这个侍奉团队。好，就这样子，谢谢。
我们谢谢丽萍执事对我们的一些的分享报告。今天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成人主日学我们刚刚完成一季哈，就是有全勤的打一下那个名单哈，有很多弟兄姐妹得到全勤，其中有特别的有三位是连续四个 quarter 四季都是全勤。照惯例我们会送一份小礼物啊，不是棒棒糖啊，我保证不是棒棒糖，送给这连续四季全勤的这位弟兄姐妹，在那个后面。主日学的课程是要有连续这个能够参与的哈，连续一年全勤，这是三位嘛，对，曾曼平，好，请出来哈，李杰和，在我们当中吗？还有吴大庆。李杰和在不在？哦，来。人生的下半场。其他我们还有连续三季全勤的名单，两季全勤的名单，请他们继续努力，很快他们就可以达到连续四季全勤了，就有人生的下半场的书啊，不是，等一下。好，我们一同结束，我们来祷告，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接受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家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主，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学习不尽，让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以学习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动力，为我们的目标。不论在教会当中我们参与任何的侍奉，或者任何在教育方面的侍奉，特别求主恩待，给我们一颗爱心，也给我们一颗看重别人的心智，更给我们一颗在你面前知道我们侍奉我们恩赐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感谢主为我们的儿童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侍奉来感谢恩主，也为我们的青少年，也为我们的成年人，求主保守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以至于参与这个侍奉当中能够更加的得着帮助，也得到果效。我们在面前恭敬的祈求祷告，也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引爆内力，引爆内力，他名成为引 彰显荣光，祂名成为